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继续来思想认识神。我们在上一次成人主日学当中，我们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蒙恩得救的人是在上帝在创世以先都已经预定拣选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那么事实上传福音是什么呢？传福音就是要去把上帝预定拣选的人找出来找到。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思想神的呼召。神的呼召呢称为有效的呼召，就是呼唤。那么教会呢其实就是一群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8章30节。罗马书8章30节起，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有人说这里面有四个步骤，对不对？这好像四个金环是环环相扣的。我们来看有哪四个步骤。第一步是什么？预定预先所定下。第二呢？招。第三？称义。第四？得荣耀。这就是神的救赎计划，分四步。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第二步，就是呼召上帝的呼召。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感谢神赐下圣灵，带领我们在圣灵的光照当中，从圣经的字句当中，从神的话中，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来看上帝的呼召。呼召呢，首先我们要说上帝呼召不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上帝发出的呼召，那绝对不是突然往返的绝对不是就是空空发出的，绝对不是曾经就是有一个外邦的百夫长去找耶稣，就是去给他自己的仆人看病嘛，然后他耶稣说就是要不要我到你家里去啊，然后那个外邦的百夫长他说什么，他说不用，他说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了。后来耶稣就感到很震惊，他说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看到这么大的信心。其实这就是上帝呼召的意思，上帝的呼召他是必然会生效的，他不会就是空空的说没有任何的果效，不是。所以呢上帝呼召首先是什么呢？不是福音邀请，或者说福音呼召。什么是福音呼召呢？就是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都参加过一些布道会啊，一些奉献会，到最后就会有一个呼召，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呼召呢，福音性的呼召是对所有人有些人听到这个呼召就认罪悔改，决志信主。那么有些人听到这个呼召呢，就无动于衷。这是福音性的呼召，那么也被称为福音邀请，就向人发出邀请到主耶稣这里来。那么这个邀请呢是对所有人发出的，有些人呢就应邀，有些人呢就不理不睬。那么这叫福音呼召，福音邀请。而上帝的呼召不是福音呼召因为很多福音呼召呢它是白白发出的，它是无效的它是无效的。但神的呼召不是无效，所以当我们来今天来思想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知道它不是福音性质的邀请你愿意来也可以，你不愿意来也可以，不是的，它是有效的呼召上帝所发出的呼召一定是在人的心中产生果效的不会突然往返。那么蒙这个有效呼召或者蒙神呼召的人一定是就是必然得救那么神的呼召呢完全是神的作为，就上帝他自己做的。 那么有效的呼召或者说神的呼召是通过人所传讲的福音邀请或者说 福音呼召临到众人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的呼召啊，这种有效的呼召它是透过什么？透过传道人，透过基督徒，透过传福音的人，向普世的人去发出福音呼召、福音邀请。那么在这个向所有人啊，无论是预定得救的还是没有预定得救的人，向所有人都发出这个邀请，在这个邀请当中就包含了有效的呼召啊，所以有效的呼召一定是透过人所传讲的福音邀请临到众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传福音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传福音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谈到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上帝创世以先就已经预定拣选的人，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我们还传福音干什么？是不是预定得救的人他一定会得救啊？上帝都定了他要得救，他肯定会得救，那我们没必要传福音呢？那么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理解，这是对圣经错误的一个弯扭曲哈，一个曲解。因为蒙恩得救的人他是上帝的呼召在他心里产生了果效，他得到了这个有效的呼召。那他怎样得到这个有效的呼召呢？神是透过那些传福音的人向所有人发出福音邀请、福音呼召。那么其中有些人在这个福音呼召当中他就领受到了这个有效的呼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传福音是非常非常重要，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有效的呼召是透过我们传福音发出的啊。好，那么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的一个表哈，我们大家也来看一下这两种呼召有什么不同。第一个呢就是福音邀请啊，或者称之为福音呼召，这就像所有人发出的，无论是预定得救的人，预定是神拣选预定得救，还是神没有拣选预定的人，那么这个呼召是向所有人发出啊，也被称为外在的呼召，就所有人耳朵都听得到啊，这个头脑也可能会思想，但是不会进入到他的内心，或者不会改变他的内心，就是都是外在的啊。所以很多人呢可能他会欣赏啊基督教的一些精神呐、啊，基督教的一些伦理价值啊，他可能会很欣赏啊，他可能也甚至会很赞同基督教的一些观念，但这些基督教的真正的信仰没有进到他的心里，那么他所领受的这些东西呢，就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呼召，那么对于他灵魂得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说对于他灵魂得救是没有什么价值哈。那么这就是福音的邀请，福音的呼召，所以也被称为外在呼召。外在呼召就是在内心之外啊，没有办法进入他内心，或者没有办法改变他内心，可能进了他的脑子里面去了啊，可能进入他的这个思想里面去了啊。所以很多人今天其实很多基督徒是所谓的文化基督徒啊，他有一个基督教的文化在他的脑袋里面，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在他的脑袋里面，但他没有把耶稣当作他的救主，他没有把耶稣当作他生命的主宰，他没有把自己完全当作活祭奉献在神的手中。但他的可能生活方式啊、行事为人啊，可能有很多跟基督徒很相像的地方，但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得到有效呼召的人。所以这是福音的呼召啊，外在呼召或者普遍性的呼召。那么这是通过什么来传递呢？通过人传讲福音信息来传递的。那么人传讲福音信息，这是针对所有人，因为人不知道哪一个是被拣选，哪一个是不被拣选的。就像斯布登说的啊，斯布登说他知道上帝拣选了一些人得救，但是呢上帝并没有在这些拣选的人身上做一个记号。所以斯布登说，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传福音给所有人啊。所以呢福音邀请、福音呼召是靠这个基督徒，或者是靠这种传道人，但其实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大使啊，福音的大使啊，都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有大使命嘛。所以这种福音邀请是靠人传讲，或者说靠信靠耶稣的人传讲，临到所有人 啊，无论是被神拣选的还是没有被神拣选，临到所有人啊，被人听到，被人思想，但不会触及或改变人的内心啊。很多人听到了啊，但是可能就无动于衷啊。那么有一部分人听到了，可能就会在他内心啊刺动他的内心，让他心意更新变化啊。那么对于那些无动于衷，或者仅仅是进入到他的思想头脑啊这些里面去，那就是外在的呼召。福音呼召，福音邀请一定包含有效呼召，一定包含。所以呢，这句话就定义了什么才叫福音呼召。那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跟人家说，哎，你要信耶稣啊，这就是福音呼召，这不是福音呼召。因为福音呼召一定要包含有效的呼召，一定要包含有效呼召。那么我们今天如果仅仅告诉人，哎，你要信耶稣，信耶稣得永生，这是不是福音呼召？这不是，这不是的。因为这里面没有包含有效呼召。我们等一下会来看福音呼召，它有三个重要的要素，缺一不可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很多人觉得自己我是在传福音，我是在传福音，其实他根本没有传福音，他连这个普遍的呼召，福音的邀请他都没有发出。因为他所传的信息，他所分享的信息里面不包含这个有效的呼召，或者不包含福音三要素啊。那么这是福音邀请。那么有效的呼召呢，也被称为内在呼召，就是真正的在人内心发生果效的，让人心意更新变化啊，让圣灵借着神的道使人重生啊。所以得救的人都是被圣灵所重生。那圣灵怎么重生我们呢？是靠神的话语，靠神的道。有效的呼召或者有效的恩召呢，完全是神的作为啊，是神在人心里做工的啊，在人是做不到，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完全是神的作为。但是这是包含在人所传讲的福音信息里面的啊。那么只对预定得救的人有效，那么有些人他就领受了这个有效的呼召。那么这些人呢，其实在创世以先就已经蒙拣选预定得救了。那么有效呼召一定是透过福音邀请发出，或者受过福音呼召发出的。好，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看哈。我们刚才看到福音邀请的福音呼召的三要素，并不是我们今天其实做很多很多事情，有很多人觉得我是在传福音，其实不是在传福音。他哪怕连福音的呼召邀请都没有发出。那么福音邀请必须要包括三要素。第一个要有福音的内容啊，你传福音你要有福音的内容。福音内容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事实，它是真实的。那么所有人都犯罪，犯罪得罪神，那么罪的刑罚就是死。那么接下来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与人的关系。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靠他的罪得赦免。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一切信靠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就是你发出福音性的呼召，第一个要素一定要有，你要有福音的内容，你要有福音的内容。那福音内容就是这三点。第一个，你要告诉人你是犯罪的，人是罪人，人的罪决定了人必定要灭亡，要死亡，要落入到地狱火湖里面去。因为上帝是造物主，上帝也是审判主啊。人没有达到神造人要人活出的那个样子，因为神造人是按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子造人的。好，那么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然后第三个就是，这时候就要讲到，那我们人怎么办呢？那我们人绝望的人怎么办呢？那这时候一道成肉身的上帝，上帝的独生爱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担负世人的罪，死实际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他的罪得赦免啊。所以你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信他，我罪得赦免。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我信他的人，我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就是福音呼召，首先第一个要素就要包含福音的内容。那这个有没有，是不是足够呢？还不足够。如果我们只告诉别人福音，这还没有真正的向人发出福音的邀请或者福音的呼召。没有。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直接说，你要认罪悔改啊，这个要对人讲的。我不是把这个 事实告诉你就结束了，而且我要对你提出要求，你听到了这样的事实，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什么样的回应，你要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啊，这就是福音的事实，要要求人对我们所传递的这个福音的内容要做出回应，而这个回应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做出回应，神的心意就是你要认罪悔改，神的心意不是让人听到这个去辩论啊，不是让人听到这个去反驳，去驳斥啊，听到这个去不理不睬，不是的啊，就像当时的雅典人听到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随便说说听听，当做新鲜事，这个事情随便说，不是的。你听到这个事情之后，你要认罪悔改，这是福音呼召的第二个要素，我们一定要跟人家要讲。第三呢，就是要宣讲罪得赦免以及得永生的应许，要给人把上帝的应许要告诉人，只要信靠耶稣，就罪得赦免了，不致灭亡。啊，不会落到永远地狱火湖里面接受永远的刑罚，圣经称之为第二次的死，啊，第二次的死就是落到地狱火湖里面，永远在地狱里接受罪的刑罚，这是第二次的死，然后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么这就是福音邀请。当我们给人分享福音，我们给人传福音，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包含这三个内容，才是真正的发出福音邀请，才是真正的在传福音，一定要这三个内容，第一个福音的包含哪些内容，第二个人应该怎样回应，你应该怎样回应，第三个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你如果这样回应了，那上帝就会给你怎样的应许啊？所以当我们这样来发出向世人发出福音呼召的时候，这里面就必然包含有效的呼召啊，就必然就包含有效的呼召。有些被神预定拣选的人，哎，他听就听进去了，就进到他的心里了。那么对于大多数，我说大多数啊，那可能听得仍然无动于衷。为什么说是大多数听到无动于衷呢？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得永生的人是少的，真正得救的人是很少。你不要看今天世界上说起来几十亿的人都是基督徒，但是真正得救的人是很少。那路是小，那路是窄，门是窄的，路是小，通向灭亡的路是宽的，啊，所以，我们怎么样确保我们所给人传福音的时候，里面一定有有效的呼召呢？就是一定要满足这三个要素，啊，如果没有满足这个三个要素，我们就不要说自己是在传福音，你可能是在帮助人，啊，你可能是做所谓的福音预工，啊，其实福音预工也是一个不太说得清楚的一个概念，什么叫福音预工？你到底是不是在传福音？啊，你还是传什么其他的东西？啊，所以传福音就是要包含这三要素。啊，那么其他我们做的所有一切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教会每次主日聚会完了之后有这个 potluck 啊，我们会帮助很多人，我们会社区去关心很多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传福音服务的。都是为了给人分享这三个福音要素服务的，那么其他的事情都是啊，不是我们的目标啊，与人分享福音或者向所有人发出福音呼召，这是我们的啊使命。那么至于这个有效的呼召，这完全就是神的作为了，这完全就是神的作为。我们的责任就是给人家去传这个发出福音的呼召。那么上帝把人呼召出来，从什么样的光景中呼召出来呢？从罪恶，从黑暗中呼召出来。耶稣这个名字啊，耶稣这个名字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是什么含义呢？对，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不是所有人，是属神的百姓，从什么里面拯救出来？从罪，从人自己的罪啊，拯救出来啊，不是什么给人仅仅给人带来什么富有啊，什么什么文明啊，什么更好的伦理道德，不仅仅是这样。所以最重要的是把人从罪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我相信大家每天看到新闻，尤其这段时间心情一定很沉重，这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人道灾难啊。从第二次世界，从五次中东战争之后，非常大的人道性的灾难啊， 虽然就是现在因为媒体各种途径啊，各种自媒体，所以有一些非常可怕的一些情形让人们所知道。那这是怎么造成的呢？这都是人的罪造成的，都是人的罪造成的。那人的罪最最具体，最最具体，圣经说人所有罪的根源是什么？就是不把神当神啊。罗马书一章，人所有罪的根源啊，贪婪啊，嫉妒啊，凶杀呀，残暴啊，欺骗啊，什么这些，所有这些根源就是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神，不把神当神，把谁当神？把自己当神，觉得我就是神，我就是主宰，我可以主宰你，你的生与死啊，我可以这个地方我就是王，我就是主宰。所以这是人的罪。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不拥有任何东西，任何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但是神赏赐给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查考旧约啊，我们现在查到了四世纪哈。那么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迦南地，神当时就跟以色列人反复讲，就是不要像迦南人那样去犯罪拜偶像得罪神啊！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就神怎样的吐出迦南人，神也怎样的吐出以色列人。上帝是公义公平的啊！所以今天很多人有一个非常错误的理解，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绝对不是从圣经来啊！觉得好像一些所谓信上帝的人是上帝的宠儿，上帝特别偏心，神不是这样的上帝啊！上帝不是这样，上帝亚伯拉罕说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公义公平吗？上帝让我们不要用两样的砝码，是不是不要用两样的这个标准去衡量别人，那上帝难道他自己就不这样吗？当然不是。亚伯拉罕说审判全地的神岂不公义公平，那表现在这个中东这一块地方，神讲得很清楚，他是一视同仁的，你堕落败坏，那刑罚一定会临到你啊。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他们世代相争几千年了，其实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人的罪，就是人的罪啊。那么耶稣呢，就是把人从罪当中要拯救出来，罪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痛苦啊，罪是人造成的，罪不是上帝造成的。那么耶稣呢，把人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为什么叫黑暗当中？所有人其实活在罪中，他都觉得自己对，是不是？你看这个世界上这种你俄乌战争的双方啊，你包括中东地区，大家都觉得自己对，都觉得自己有道理，其实呢都是在黑暗当中看不清真相。圣经有一句话，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有的人都犯罪，这是第一。第二，所有的恶人看自己手所做的都为正啊，都为善，所以都落到黑暗里了，都看不到真相了。那么这就是上帝要呼召把人从罪和黑暗当中呼召出来，要不然人看不到真相，永远看到的就是我对别人错啊，我是主宰啊，可以主宰自己或者主宰别人，其实人什么都主宰不了啊。那么从死亡当中把人呼召出来，那么也是从危险当中把人呼召出来。那么圣经中有很多这样具体的例子，上帝啊的使者把这个罗德一家从这个索多玛呼召出来，在上帝要从天上降下火来毁灭索多玛之前，赶紧把罗德一家赶紧要呼召出来啊，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事件。那么这也预表神要把他的选民从死亡或者从死亡的危险当中呼召出来。那么在启示录也可以看到，圣经最后一卷书也可以看到，就是上帝的百姓在大灾难降临之前会被提啊，会被提的，就是会躲避那最后的审判全地的那可怕的大的灾难。那么还从哪里呼召出来？从世界中呼召出来。那么神的百姓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啊，就像神把以色列人在旧约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分别出来，很多人说啊，那是给埃及带来自由，因为他们是奴隶，其实不是，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说神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到旷野去服侍神啊，并没有让他们为所欲为，并没有让他们服侍神。你们在埃及服侍的是法老啊，服侍的是各种假神偶像，这不可以这样的，不可以的，你们要离开埃及来服侍神啊。那么埃及就预表世界。那么今天我们上帝的呼召也是把他的百姓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就是圣经也说我们不属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今天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但是我们的心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或者说不被这个世界所捆绑。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归宿，我们永远的归宿是在天上的家乡。然后我们也不像世人一样，就是积攒财宝在地上，仿佛好像世界是我永远的归宿一样。不是，我们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哈，属灵的财宝。所以神的呼召呢，是把他的百姓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圣经也说，人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那么这个汤姆华森呢、啊、他是非常好的这个神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系统神学，很多人写系统神学，但是汤姆华森这一本很值得大家看一下，找来看一下。他在里面讲一句话，他这个世界是什么呢？这个世界是撒旦掌权之地，这确实在启示录二章十三节，这是空中掌权者那恶者。这世界是什么？是罪恶天天上演的舞台。我们看今天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罪恶天天上演的舞台，不仅是在中东，不仅是在俄乌战争，就在我们身边。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啊，就是徐刚弟兄啊，他不是去到以色列吗？他好多年前他也是去到以色列，他回来后最大的感触啊，他心里非常非常忧伤难过，非常的伤心。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也不太记得他是在有一次分享谈的，是在弟兄长都会谈还是什么时候谈的，但是我印象很深。他为什么去了以色列，去了耶路撒冷，去了这个什么特拉维夫那个时候首都还在特拉维夫，他为什么那么忧伤呢？因为他发现有很多很多就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些娱乐场所非常糟糕的一些娱乐场所。他甚至整个那个就是那一片红海那一片，就是他特拉维夫是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按我们华人的话说，就是一个声色犬马的地方，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就非常非常的世俗化，就是到处都是酒吧、夜总会，到处都是这些东西。然后徐刚就感到非常的震惊，他说这是分别为圣的神的百姓所在的地方啊，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了。那这是神要让他的百姓从这个世界要出来。那么世界，圣经说世界其实是什么？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都是从世界来的。世界满足人这三样东西，满足我们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而神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情欲当中分别出来。那么神呼召人做什么呢？神呼召他们成为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其实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上帝呼召人让人成为圣洁。但是今天很多人就是他觉得上帝呼召我们干什么？让我们发财，让我们文明进步，让我们富强，让我们强大。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说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单单属神的百姓。我们要知道，在旧约以色列的那个时代，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埃及哪怕在新约，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罗马他们都不是神所特别选召的人。以色列人所谓的神的选民，一直是非常软弱，一直是非常软弱的。那么今天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带着自己的属地的想象来曲解圣经的话，而没有真正的回到圣经当中来。那么上帝呼召我们做什么呢？上帝呼召不是把我们放到一个温室里面不是把我们放到一个就是一个平安富足的地方或者怎么样。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分别与世界分别成为圣洁。当我们在这个与世界分别成为圣洁的时候，这个世界喜不喜欢我们呢？不喜欢我们。所以耶稣说世界会恨我们，世人会恨我们，就像世人恨他一样，因为我们不属世界，世界只爱属他的这是神要呼召我们成为我们圣洁。然后呼召我们要让我们得荣耀，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哈，罗马书八章三十节，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哈，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起，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得荣耀就是 神要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要荣耀，那么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以后跟耶稣基督是一同作王，凡在基督里的神都赐给了我们，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拥有什么我们就拥有什么啊，在永恒里面我们是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那么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底什么是神叫他们得荣耀，什么样的人是被神看为就是得荣耀的人。那么圣经有一句话，希伯来书说，上帝对一种人是感到非常自豪的，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是不是？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就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这些人就是盼望天上家乡的人这些人活在这个地上虽然受很多的逼迫患难，但他们真正所盼望的是天上的家乡，他们对永恒的盼望用对神的信心永远不动摇。那么上帝就说，这神被称为这些人的神，神不以为耻。那么另外，那就是说，那有些人说上帝是我的上帝，上帝是我的上帝，上帝可能会觉得很羞耻的，你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我上帝说我不是你的上帝。但有些人会说，那上帝是我的上帝，但上帝可能会觉得他以为耻。那上帝什么样的人说神是我的神呢？上帝觉得，哎，说的对，我就是你的神，我感到，我可以甚至可以说感到很骄傲，你称我是你的神，上帝说你称我是，我甚至感到很骄傲。那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那些信心的见证者所以我们来说，神要让人得荣耀，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得荣耀？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得荣耀？不是这个世界上的首富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君王，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独裁者，不是这个世界上所谓呼风唤雨的人，不是，可能是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人。神说他们被称为我的百姓，我称为他们的神，神说他感到很，可以说神上帝说我感到很骄傲，我感到很自豪我有这样的一些人来信靠我所以神呼召人做什么？呼召人成为圣洁呼召人要人得荣耀。那么有效呼召的根源，就是上帝呼召的根源，是出于神的爱，神拣选的爱。那么我们以前谈到这个拣选呢，是无条件的拣选，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什么好的地方，就是因为神爱，就是因为神的恩典。那么你至于说，那上帝这个恩典为什么就临到了我呢？那这只有在神那里但是就是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所以有效恩召的根源就是上帝拣选的爱。那么有效恩召的特征是大能的恩召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不可抗拒的恩典就这个恩典临到你，你躲都躲不掉，你躲都躲不掉。你看那个彼得就是这样的，三次不认主，是不是耶稣死了以后就赶紧去打鱼了，他想躲得远远的，他不想再跟耶稣有任何的关系，结果躲掉了没有呢？躲不掉。那耶稣找到他，耶稣再次兴起他这就是有效恩召的特点，它是大能的，它是无法，人无法抗拒，人无法阻挡。神要拣选预定你得救，你就会拣选预定得救或者我们从浪子的比喻也可以看得到，浪子一开始也是想离父家能多远就多远，是不是？再也不跟父亲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最后他做不做得到？他做不到，他还是老老实实回到父家那么这个有效的恩召特点是从上头来的恩召，从神那里来，或从永恒来，从天上来的恩召。他引导人怎么样思想永恒的事，思想天上的事然后呢，所以在腓立比书三章14节，我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恩召是从上头来的，所以得到有效恩召的人，他盼望是天上的家乡，他积攒的财宝是天上，他知道呼喊他的这个声音是从上头来那么这个恩召是不变的恩召，在罗马书11章29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就是人们这样说一句话，就上帝永不后悔呼召一个罪人成为圣徒所以这给我们今天信心带来极大的安慰有些人信心有软弱的时候，有些人生活中有走错路的时候 啊，他可能很小的时候信是基督徒，但是慢慢的这个生活的变迁各种啊，他可能走错路，可能远离神，他觉得哎呀，我没有脸来到神面前啊，没有脸提耶稣的名哈，他可能会这样想。但是如果他是被神所呼召的人，那神不会放弃他的，他自己可能会放弃自己，但神不会放弃他，所以上帝的呼召是不变的，或者说不后悔的。那我怎么知道我蒙了有效的恩召呢？那我听到的到底是这个福音的呼召还是有效的，我怎么知道呢？第一个，我是否产生认罪的心啊？很多人听福音但他没有产生认罪的心啊，他都觉得是在讲别人的事情，他都觉得是在讲几千年前犹太人以色列人的事情啊，是他们把耶稣钉死了啊，跟我没关系，很多人是这样。那么那我们问自己啊，我说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说我们是啊被神拣选的人，那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我得到了有效的呼召？第一个，我有没有认罪？然后有没有看到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认罪啊。其实这也是圣灵来到人的心里要做的事情，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第二个就是我是否顺服神的呼召啊？我听到上帝在呼喊我，我是否顺服？还是我就硬着心就装作听不见，我心里明明知道这个声音是从神的灵来的，这个声音一定是从神的，我明明知道，但是我就硬着心，我反复的欺骗自己，哎，这是我的幻觉，这是我的胡思乱想啊，我到底是怎样？那么是否对于其他会引诱我们离弃神呼召的掩耳不听？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声音在喊我们的名字，是不是很多诱惑是他在喊我的，哎，到这里来，到这里来，啊，到这里来，到这里来。那我们如果真正得到有效呼召的人，我们对其他的声音，我们就主动的就掩耳不听了，就听不见，就对我们无效，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我心中是否有平安的确据？因为上帝的呼召是不后悔的，啊。有时候我看到我自己，哎呀，信心软弱；我看到我自己又做错事，啊，又好像啊，不像一个很像样的基督徒的样子哈，但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心里是不是依然有这个平安的确据？因为我得到的是有效的呼召，上帝的呼召是不后悔的啊。那么是否愿意感恩的心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这也是是否得到有效呼召的一个判断啊。那么是否内心渴望自己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其实今天很多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他的行事为人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啊，没有什么两样。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就是那个徐刚弟兄很多年前去到以色列，那些犹太人他们都说自己是神的百姓、神的选民，但是你去他们的城市去看，跟外邦人的城市也没有什么区别，啊，跟欧洲那些法兰克福啊、那些慕尼黑那些地方，柏林到处都是夜总会，到处就都是酒吧，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有一个与他们所蒙召能相称的一个行为没有，啊，他们甚至去成红海那一片，就是，啊，就是一个像一个娱乐中心一样的一个地方，特拉维夫，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呢来思想上帝的呼召。那么有两种呼召，一种呼召呢就是福音呼召，神界的人向世人发出的，就是宣讲给所有人的听。啊，无论你是预定拣选得救，还是你没有预定拣选得救，那么上帝让他的百姓，让他的儿女行大使命去传福音，就是向所有人传福音到地极，向所有人发出这个福音的呼召。福音的呼召里面应该一定要包含有效的呼召啊。那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在发出福音邀请、福音呼召呢？一定要满足三个要素啊，福音的内容，然后让人听到福音的内容之后，你要认罪悔改，让人有正确的反应。第三，要告诉人上帝的应许，啊，你认罪悔改之后，你信靠耶稣之后，那么神给你的应许是什么？要告诉人。第一个就是福音的内容，人有罪，啊，人所面对的就是永恒的审判，就是地狱的火。但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上帝独生爱子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世上，担负世人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一切信靠他的人，我们就不再受罪的刑罚，因为耶稣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就得永远的生命，就不会落到地狱火湖里去。这就是福音的内容啊，三点。讲了福音的内容，要 要要求人对这个福音的内容做出回应，正确的回应，你要认罪，你要悔改，你要信耶稣，这个话一定要讲啊。至于人家听不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听的人就是神在他心里做工了啊。第三就是要告诉人的应许，那你如果信耶稣，你如果认罪悔改，那上帝给你的应许是什么？那就是罪得赦免了，你得到生命平安，你得到永远的生命啊。这就是福音呼召。那么有效的呼召，那完全就是神做的。有效的呼召是神借着人发出的福音呼召，临到那些特别被上帝拣选预定得救的人心里啊，也被称为内在呼召。所以真正可以进到人的心里，改变人的心理的这种呼召。那么我们也思想，就是神把我们从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呼召出来呢？从罪恶当中，从黑暗当中，从死亡当中，从世界当中啊。神呼召人做什么呢？神要呼召人让人成为圣洁啊，不是要人成为超人啊，像希特勒像尼采说的那样，不是，让人成为圣洁。第二呢，要呼召人让人得荣耀。我们也特别思想什么样的人在神眼中看是可以得荣耀的人啊。这跟很多世人的想法可能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神的呼召的根源完全是出于神的爱，然后他是无法抗拒的，无法抵挡的恩召，所以被称为有效的恩召，一定是有效啊！而且是从上头来的恩召，是把人要带到天上去的，让人往上面看的，是不变的恩召。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那么我们怎么可以知道我得到了这样有效的恩召呢？就是有这六点，我们刚才也谈到。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理学就是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这个世界的黑暗当中去，让我们不被魔鬼撒旦各样的谎言所弄瞎了心眼，那我们真正的能够看到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的软弱能够成为刚强，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神不变的话语上面，能够有根有基，在这堕落败坏的时代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